好，我们再往下看。There are so many other benefits of bodhicitta. 那么菩提心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利益、啊。刚才讲到那个愿菩提心有，事实上有三种利益了。Bodhicitta also protects those living around bodhisattvas. 菩提心同时保护那些、啊、living around bodhisattvas、啊。这个 bodhisattvas 指大乘修行者，大乘菩萨。那么，即使是在大乘菩萨周围的这些人呢、啊？跟生活在周围的人，那么他们都会受到保护。So the power of bodhicitta brings about an environment of peace and harmony where fear, famine, sickness, disasters, and harm created by evil spirits will not occur. The power of bodhicitta, 那这个菩提心的这种力量啊，它使得这个菩萨所在的那个环境是充满了什么和谐，充满了祥和。然后呢，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那么这些恐惧啊、饥荒啊、生病啊、灾难啊，这些由这个所谓的 evil spirits， 由这些邪灵所产生的，不会发生。换句话讲，邪灵，我们前面不是念了吗？邪灵对于这个有菩提心的人呢、啊，不能产生任何的伤害啊，就这里一样的意思啊。So if frightening things already exist, they will slowly be cleared away. 那么假设那个环境它已经存在的一些 frightening things， 一些邪灵啊或者一些什么，那么它慢慢的它会消失掉。So the bodhisattva's power of bodhicitta blesses a place to, so it takes on the atmosphere of a shrine or object of worship. 那么这个 bodhisattva's power， 这个大乘修行者他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力量，会加持那个地区，所以让那个地区啊变成什么？变成就像在寺庙一样啊，或是寺庙里面的这些。Object of worship， 就是我们比如说拜的佛像啊等等这些，那么让那个地区啊充满了这样子的一种这个祥和的这种环境。So areas where few people are practicing bodhicitta have many more problems。而相对而言的话，那么换另外一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地方是说这个如果。这些住民呢、啊，居住的人都没有去练习菩提心的话，那他们会有更多的麻烦、啊、更多的障碍。你看非洲，现在不一定非洲啊，现在看到这个叙利亚，每天的新闻看到这个对这个妇女、小孩子屠杀，一天几十个，一天几十个，啊，这些地方啊，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几乎没有人在练习菩提心、啊、他当然，他各式各样的麻烦呢、啊。都会出现。Some benefits accrue to a bodhisattva individually. 那么刚才讲的是一个环境啊，整个的一个大的环境，因为这个菩提心的升起啊，而变得祥和等等。下面底下讲说，就个人，就这些修行者个人而言，也有很多利益啊。So new bodhisattvas who have not reached an Arya stage may have some past heavy karma that cannot be reversed.Or they may break a vow that leads to rebirth in a lower realm. However, the power of their bodhicitta prevents them from suffering there, like ordinary beings. They do not remain in the lower realm long. They rebound like a ball to a better rebirth. Their time in the lower realm will benefit the other sentient beings there.Because it makes this bodhisattvas want to attain Buddhahood even more quickly. 好，那么这一大段呢、啊，讲的是这个 new bodhisattvas， 啊，这些所谓新的这个菩萨，新的菩萨在后面会讲，就是这个还没有经过受记的，或者你还没有进入这个五道，没有进入资粮道、加行道的这些、啊、这个修行者。大乘修行者， 他这里讲说新的菩萨他还没有到达这个所谓的 Aryan stage。 我们前面讲到念过，你进入 Aryan stage 基本上是出证空性，在大乘的这个概念里面，就是你已经入出地了，这个叫进入了 Aryan 圣者的这个修行道。那么这一些还没有进入圣者的修行道的这一些新的菩萨们，他们在过去生里面曾经造过很重的不善业，那么这些不善业呢，没有办法 reverse， 没有办法修复的，或者是说他们曾经破了戒，而这些破的戒呢，会让他们掉落到这个下三道去。这些 new bodhisattva， 因为他们过去生所造作的不善业以及破戒，会将来会使得他们必然会掉到下三道。那么下面看啊，但是呢，因为他们有菩提心，因为他们升起了这个愿菩提心呢，那么这个愿菩提心的力量会使得他们即使掉到下三道啊，都不会跟一般众生一样掉到下三道一样去受同样的苦。那后面就讲，他说即使他掉到下三道，那么一方面他们的在下三道的时间会缩短，因为菩提心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因为亲身的去经验了下三道的苦啊，看到一般众生所受的苦啊，所以呢他们会像一个球一样弹回来，又掉到又这个上升到这些所谓上三道。那么同时呢，下面一句，他们在下三道所经验的苦啊，会让他们更下定决心呢，要赶快的成就佛果来利益这些众生。 So their experience of misery is like pouring oil onto the fireTheir compassion becomes even stronger. 所以在下三道的那一段经验呢，让他们亲身经验那种苦，想到一般众生呢都在受这样子的苦，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好像是在火上加油一样 ，pouring oil onto the fire. 那么在火上加油啊，让他们的这个大悲心呢、啊、变得更强烈，对于这些众生正在受苦的这些众生变得更强烈。So in their next rebirth, these bodhisattvas will not suffer much from illness. 那么也因此啊，这一些新的菩萨们呢、啊，他们在下一生投生的时候，他们不会受到更这个病苦啊等等这些更多的病苦。The power of bodhicitta shortens the duration and reduces the strength of any type of harm or injury.他们为什么不会受到更多的这种所谓病苦呢？病痛之苦啊，因为他这个所谓菩提心的这种力量啊，使得受病苦的时间缩短，受病苦的程度啊减轻。So bodhicitta gives one physical and mental strength. Bodhisattvas do not tire easily when giving teachings or doing other things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那么所以整体来讲的话，这个菩提心呢、啊、让这个一个修行者不仅是在这个心智上面，同时在这个所谓的肢体上面、啊、有这个增加力量。所以因此当他们在这个讲经说法的时候啊，他不会轻易的就喊累啊，不会轻易的就这个因为这些小的理由啊他就停止啊等等这些。那他总是为什么？因为他的心里面总是想到说，这样子可以利益众生，利益更多的众生。好，这个是菩提心对个人而言的话，那么有的一些利益。There are various types of sentient beings. Because of their previous karma, some people are low and weak, some intermediate, and others are naturally superior. 就众生而言的话，事实上也有好几类啊，这里分了三类啊。那么这因为他们过去生的 karma， 因为过去生的业力啊，所以有一些众生他生下来他就是 low and weak， 他就是很 很这个弱的，很这个低下的啊，他这个因为体型啊等等，就意志力啊等等，就很弱，所以他自然而然的进入到这个社会的底层去啊。那么有些是在中间，有些是比较这个这个所谓高阶的。So some people lean towards selfishness, while others are naturally loving and compassionate from a very young age. 有一些人，他这个出生很小的时候，他就显示出很自私。那有一些呢，他相反，他就是很大方，很对其他的众生呢，充满了这种爱心。So they do not need to be taught to enjoy helping others. 那这些众生呢，都不需要去教他，他自然而然的会帮助其他人。So such people are not yet bodhisattvas, but they have strong karmic tendencies from past practice, making them ready to develop bodhicitta. 那么这些人他从小自然而然的他就升起这个对其他众生的这种关怀啊、慈悲心啊，这些你不需要去教他，因为他过去的业使得他自然而然的会产生这样子的这个这种这个、把这种这个倾向啊，慢慢的就发挥出来。那所以他的这个菩提心很快就能够发展出来。So therefore, even if we do not succeed in our present attempt to develop spontaneous bodhicitta, mental training in this life will make us more compassionate and less selfish in the next life. 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来理解的话，那么即使我们这一生呢还没有升起菩提心呢，没关系，你只要透过练习啊，不断的加强着自己这个所谓心中的这个印记啊，那么下一生你会自然而然的比较容易产生这个悲心，比较容易产生菩提心，比较不会那么的自私。就像那天他们告诉讲一个笑话，说这个是什么大陆的问这个小朋友说你将来要做什么事，他说我要将来做贪官。因为他看到这个在大陆啊做贪官呢、啊、实在太容易收获了，所以发愿要一定要做这个做贪官。那像这种啊，这可能就过去生的 karma， 这过去的业力让他自然而然的倾向这一方面。那反过来讲，你问也许有其他的小孩子，他过去生不是这样子啊，那个过去生种的都是一些这个所谓大悲心啊，这些善因的话，大概不会这样子想的。那他可能说的话，我要去做这个做 Mother Teresa 或者什么这些，有可能。但这里就讲说啊，那么你尽管这一生没有升起菩提心了，没关系，透过练习啊，你在下一生呢、啊，自然而然会变得比较啊具有慈悲心。So when we meet the right circumstances, we will easily develop bodhicitta. 那是指下一生了、啊。下一生当你碰到了这个适当的环境了、啊，那么这个菩提心很容易就升起了。So if someone develops bodhicitta in one life, it will rise again.With much less interference in his or her next life. 假设某一个修行者在这一生已经升起菩提心了，那么到下一生呢，很容易就升起菩提心，那遭遇的障碍比较小。Such people naturally do far less negative activities because their intent to harm others is very, very low. 那么这一些人呢，在这一生里面、啊，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去造作那些伤害其他众生的那些不善。啊，因为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动机啊，不是那样子，动机都是想要利益其他的众生。Their minds are dominated by desire to benefit others. 啊，心里面想的都是想要去利益其他众生。So they are very patient, calm, and gentle. They can bear any attempt made to injure them. Never retaliate and respond only with hopeful actions. 所以这一些修行者。是非常的这个有耐心呢、啊，而且很祥和。那么这些人尽管他们遭受到了这个别人对他们加诸在身上的 伤害，他们也不会想要去报复他们，那反而是想要去帮，怎么样来帮助他们。So when Bodhisattvas are, see someone harming another being, they feel the pain as if it were their own. 那么这个感同身受啊，就是当这个修行者看到有一个众生被其他的人伤害了，这个时候他感觉的好像自己身上被受到伤害一样。So this is what makes them unhappy. 啊，看到这样子的情况，他们就不快乐。Bodhicitta is the antidote to faults such as anger, jealousy, deceit, and concealing one's own shortcomings. 那么反过来讲啊，菩提心是什么？是这一些过患的一个对峙。这些过患，这个所谓 anger, jealousy 啊，贪嗔痴慢疑这些，是这些过患，这些过患的一个对峙。也就是说，你当你的菩提心升起了，你这些贪嗔痴慢疑这些就不药而愈了，就不会再继续的发展了。那么同时呢，不会自欺啊。我们通常都自欺了，就是你自己有缺点了，都在别人面前都包装的好好的，好像我们都是圣者一样的，就是完人。但实际上回到家里面，衣服一脱，什么缺陷都出来了。但一般人都是这样子啊。那但是你等到升起菩提心了，再丑的人也变成最美了，是吧？所以就没有这些这个不需要再去伪装了。所以这是even though these negative attitudes are not totally eliminated, when we first develop bodhicitta, they will be reduced. 好，这里讲了一个重点，那么我们刚刚开始练习菩提心或升起菩提心的时候，当然我们对于过去的这些所造的不善，或是有的这些不善业，不会完全的立刻的消失的，但是你这里讲他们会 reduce, 会越来越小，越来你的贪嗔痴慢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 So they may arise every once in a while, but if and when they do, they will not be very strong or long lasting. We will quickly become able toeradicate them from the root. 所以这一些过患啊，这一些贪嗔痴慢疑啊，在我们练习升起菩提心之后，它当然它还是会升起，但它可能那个间断呢、啊、就变得比较长比较大，而且呢当它升起来以后啊，那么很快的就这个会消失掉。所以这里讲说，那么因为我们这个专注在菩提心的练习上面、啊、所以我们慢慢的可以把这一些过患、啊、连根拔起、啊、So if the merit that resulted from bodhicitta were physical, it would not fit into the world. 那么底下讲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菩提心的所产生的这种功德、啊、如果你要把它所谓的形象化的物质化的，事实上整个世界、啊、这个装不着都没有办法容下的，也就是说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功德事实上是非常大，你这个地球都装不住。那 its benefit has no measure because merit created with the intention to help all sentient beings will fill all space until every sentient being attains enlightenment. 那么地球或者说整个的这个世界都装不下，它大到什么样的地步？大到是它会充满整个的虚空，这个虚空是无边无界的，因为这个菩提心前面也讲了，我们的动机是要利益所有的众生嘛，所以这样子的心态，这样子的一种动机啊，它所造就的这个功德、啊、是大到充满整个虚空。一直到整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就正等正觉、啊、所以事实上这个是非常的大。所以下面就讲说 the question of the householder， 这个是叫永寿问经、啊、这一部经呢、啊、叫永寿，勇敢的勇、啊、这个授予的授，永寿这个 Viradatta 这个人叫永寿，他 跟佛陀请教的问题所集结的一部经呢，叫《永寿问经》。那么在《永寿问经》里面就讲说 ，If the merits of bodhicitta had a physical mass, they would fill all space, and there would be more left over。那么你看，这四句就讲说，假设菩提心所产生的功德啊，它是可以去被这个所谓量化的，被物质化的，那么它会充满整个虚空，还不够，这个虚空还不够，甚至还有很多没有办法充满，还没有办法装进去的，还有很多 left over， 很多剩下的啊，没有办法装进去。下面一句啊 ，Someone may offer all the Buddha fields filled with as many precious jewels as there are grains of sand along the Ganges to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But superior to that offering, in putting your palms together, wanting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to save others, this is no limit to the merit in this. 那么这个八句也讲到说，好，有一个人他要对这个所谓的诸佛来做供养，那么他把所有很多的这一些珍贵的珠宝，这些珠宝的数量啊，就像那个恒河的沙子那个数量那么大，那么多，不可胜数。那么他用这样子的大的这个数量的这个珠宝来供养诸佛，这样子的功德啊，跟底下那个来比的话，还很逊色。底下是什么？底下是说，你只要把自己的双手合掌，然后发愿，我要赶快的成就正等正觉，来利益所有的众生。然后这个愿菩提心这一刹那所产生的功德，远比那个他对所有诸佛这个供养如恒河沙数般数量的珠宝而产生的功德还要大得多。啊，意思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底下讲，中科大师啊 tells a story about the great teacher Atisha to illustrate the benefits of bodhicitta. The anecdote was not part of the literary tradition, rather it was a commonly known in Tibet and passed orally from one person to another. 好，那么底下呢，中科大师啊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是有关于阿底峡尊者的一个例子。那这个是经过口传的，而不是写在这个写在典籍上面，这个是这个 anecdote。 那这个例子啊是口传下来的，所以下面就讲到说有关于阿底峡尊者的一个例子。所以 while Atisha was circumambulating the great stupa at Bodhgaya, he thought about how best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as quickly as possible. He had a vision of various small statuesrising up and asking the bigger images, how should those who want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quickly train? The bigger one answered, they should train in bodhicitta. 把这段念完了。Then when Atisha went upstairs in the temple, he saw two women, an older one and a younger one. The younger woman, a woman, asked her elder the same question. She replied,The quick method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is bodhicitta. From then on, Atisha had an especially strong conviction that bodhicitt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actices of the Mahayana path. 好，这里讲到是就口传下来一个有关于阿底峡尊者，他对于这个菩提心的一个体会的一个故事，就是阿底峡尊者在菩提迦叶，在绕那个正觉大塔的时候，那么他。眼前产生了一个景象啊，这个观了一个景象，这个景象里面有很多小的佛，有很多大的佛像，小的佛像问大的佛像，就是说，好，怎么样能够这个很快的能够成就正等正觉？那这个大的佛像呢，就回答说，好，你要去训练菩提心。这是他在绕佛塔的时候啊，看到的一个影像。那么后来他进了那个这个大塔，然后又到楼上去，碰到两个这个女子，一个年轻一点，一个 年纪大一点，年轻的问这个年纪大的说啊，怎么样能够快快的能够这个成就啊？那么同样的，这个老妇人年纪大的这个告诉这个年轻人说，最快的方法是什么？最快的成就的方法是通过练习菩提心的。所以经过这两个例子啊，阿底峡尊者后来啊开始对菩提心呢、啊、产生非常强的信念啊，认为说这个是在大乘修行道里面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练习的方法。那么中佛大师 conclude that we too must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bodhicitta。 所以中佛大师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口传的历史故事啊，他就下结论，就是说哦，我们也应该啊要了解到这个菩提心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bodhicitta is key, it is the special instruction of the Mahayana because the essence of the path is contained within it。 那么再重复一次啊，这个菩提心就是一个 key， 就是一个这个钥匙，这个是大乘修行道的一个 special instruction， 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修行的方法。那么所有的这些修行的方法，这些重点通通都浓缩在这个里面，浓缩在这个菩提心里面。 It is like a great treasury containing everything we desire, all spiritual powers and religious goals。 那么这菩提心呢，就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一个 great treasury， 这个很大的一个宝藏，那么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我们想要的啊，这些所谓特殊能力啊，或者是这些这个各种的这些修行的目标。 So it is what makes the Mahayana distinct from the Hinayana、啊、也因为这样子啊，大乘跟小乘啊就有很大的差别啊。 Practitioners of the lower vehicle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liberationBut Mahayana practice is motivated by desire to help all other sentient beings。 好，那么再重复一遍，那么这里讲说这个小乘的行者 Hinayana， 前面已经说过了，他们不是说这个你不要看不起他们了，他们的成就事实上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呢他们的成就只是在专注他们自己的解脱，自己从轮回中解脱。那么大乘的修行不是这样的，大乘修行是你要帮助所有的众生解脱，所以这个相较之下，我们说小乘的修行呢比较这个狭隘、啊、比较自私、啊、这是比较跟这个大乘的这个动机来比啊所下的结论。但是如果小乘跟我们一般的这个所谓的世俗的凡夫来比的话，他们还是了不起啊，他至少解脱了，他能够从这个轮回里面解脱了，不再受轮回之苦，像我们的话还继续不断的在这里流转了。 So any practice, even tantric practice, are part of the Hinayana if they are done for one's own purpose。 好，这句话是重点。假设你做的这个练习啊，都只是为了自己的 purpose， 你要解脱，你要得到这个这一世的荣华富贵好名声等等，这些哪怕是 tantric practice， 哪怕是密续，你修最高的无上密的法，修什么大圆满大手印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你去修，但是因为你的动机是自私的目的啊，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啊，这些都是 Hinayana， 然后这些方法都是小乘的修行啊。这里给起来把这个 Hinayana 跟这个Mahayana 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界定了、啊、不要只是看他的这个法的性质啊，不要认为说你现在在修什么什么大威德金刚啊，金刚瑜伽母啊，这些都是大乘的无上密的这个法，但是假设你的修法的动机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名声，为了你自己可以得到很大的物质的利益， come on， 你这个是小乘修法，你不要骗人家说你是在这个修大乘佛法啊，那个是骗人的。所以这里讲说这个any practice are part of the Hinayana if they are done for one's own purpose。 好，我们的同样的，我们看这个例子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经常看到，我们有很多同修啊，那么经常去求师父替他修法，修这个法，修那个法，然后目的是希望自己赔的钱赶快得来，赶快再赚回来，或者说自己的身体能够好一点，那么或者是说这个自己再赚多一点钱，自己的名声好一点，师父都不厌其烦的答应你，你请他修法，让自己的房子赶快卖掉，他都替你修法。这是师父大乘修行者的表现，他不会去做这种，不会去这个嫌你。但是从我们这些去请法的这些人来讲，我们都是小乘，我们哪里是大乘修行者？虽然你每天去听课，每个礼拜去上课，什么到印度到哪里去上课，你心里面想的都是自己，都是自己的事情啊！我要卖房子，我要这个儿子女儿要赶快最好读美国最好的大学。什么我的身体要好，或是我损失了那么多钱，赶快帮我修法给他赚回来，这不是都是在考虑自己吗？所以讲来讲去都是心那样的小乘，不要自己吹牛说我是大乘行者，我又跟这个师父亲近，我又跟那个师父跟那个仁波切亲近，又怎么样？都是自私自利。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啊，你如果真正是所谓的大乘修行者 ，with bodhicitta 啊，你要 practice bodhicitta， 要修菩提心的话，那下面就讲 ，with bodhicitta， even a small act of charity is for the benefit of all。假设你有菩提心，你即使一个非常小的布施啊，这个都是能够利益到所有的众生啊，因为你的这个菩提心的力量使然的。So bodhicitta is the noble support that enables bodhisattvas to accomplish great deeds. 菩提心呢是这个noble support， 啊，一个很高贵的一个支持啊，它让这些 bodhisattvas， 让这些大乘修行者，让这些菩萨行者，他能够完成他们的大的这种业力啊。这种这个所谓的深业跟意业。 So bodhisattvas will stay in hell if it will free just a single sentient being。 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菩萨们呢，他们因为有这么大的愿力，所以哪怕这个地狱里面只有一个众生呢，他们都愿意到地狱里面去跟他一起去利益他，让他能够这个脱离这个痛苦。So the great yogi Shantideva says, 这个吉天菩萨就讲了， Therefore, if you train your mind to feel joy when others' misery is pacified, just like swans enter a lotus-covered lake, you can even go to the depth of hell. Therefore, if you train your mind to feel joy when others' misery is pacified, 好，那么这个是什么？当其他众生的这些痛苦啊，被消灭了，被止息了，你这时候会感到高兴，你会为他们而感到高兴，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这个swans 天鹅啊，它跳到一个被什么被莲花布满的一个池塘里面去。You can even go to the depth of hell。那么你就会。那时候你进入到地狱啊，你愿意下到地狱，就好像那个天鹅、啊、跳到那个被莲花布满的池塘一样，你会很高兴的做。天鹅当然，如果说到一般的水塘的话，它还不一定高兴。那如果说这个水塘里面要被荷花、被莲花都布满了，这表示这个非常干净的水啊。所以他跳下去很高兴。那么同样的，这些大乘的修行者，他为了要去这个让这个众生的痛苦能够解脱掉，能够消除掉，所以即使啊让他跳到地狱里面去受那个大火的这种烧烤，他都非常的高兴，就好像天鹅跳到水里面去一样，那意思是这样的。So bodhisattva's happiness is based on knowing that others are free from suffering. 那么知道其他众生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了，这时候这些菩萨这些大乘行者他就会觉得非常的高兴。 So if Bodhisattva sees that something will benefit others, they will do it without hesitation, even if it involves entering the worst, most miserable hell. 那么如果这些修行者他看到什么，看到任何事情只要是能够利益其他众生，他都会做，毫不迟疑的去做，哪怕是什么，哪怕是这个要他进入到最糟糕、最痛苦的、最这个艰难的这个地狱，他也很高兴的这样去做。So they jump in as happily as swans land on a beautiful lake covered with lotus flowers. 所以第三行呢讲说，这个天鹅啊，它降落到这个冲被这个莲花盖满了这个池塘上面，他非常高兴，一样，这些佛这些大乘修行者同样也是这么高兴。So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know that bodhicitta is the crucial practice for attaining enlightenment. 啊，再重复一次，这些诸佛菩萨们了解到，那么你这个菩提心呢、啊，是成就正等正觉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练习。所以下面 Saint David says in 同样的在入菩萨行论里面。这几天菩萨又讲了 After many yawns of examination, the Buddha sees that this is most beneficial. 好，那么经过了很多节的这个分析跟观察，这些诸佛们了解到这个 this is the most beneficial, 菩提心啊，这个 this 指的是菩提心啊，是最有利益的。So we too should meditate on this over and over so that it becomes clear and firm in the mind. 那么诸佛都经过了这个节啊，几节的这一种这个禅修啊，更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也应该去禅修啊，这个菩提心呢、啊、我们应该对菩提心不断的去禅修，一而再再而三的禅修，所以这样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啊、产生一个很清楚很坚定的一个印记在那里。 So this will increase our joy in the practice of bodhicitta. 那么透过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练习呢、啊、使得我们很高兴去练习菩提心，我们想到说哦，我现在做这些练习可以去利益，将来可以利益所有的众生，心里面就高兴。所以你本来想去睡觉的，想到说啊，有这么好的处，所以赶快再去做三十分钟好了，心里面会很快乐，不会觉得说哎呀糟，这烦得要命，已经很累了，还要再去做功课。那心态两种心态完全不一样。So then our practice of bodhicitta activities will continue for many many years without decrease. 那么你既然能够有这样子的这个快乐的心态，那当然这个持续下去啊，这个一节一节啊，一直到自己成就，我们这都不会。衰损，这个菩提心呢不会衰损，所以这个以上的这念到的是，第一个 A 呀、，A 164页这里 ，the training in the precept to recall the benefits of bodhicitta， 好，那么去意念这个菩提心的利益，然后让自己啊，这个不断的增强这一种这个练习。或者是愿意去练习的这种力量啊，还有这个积极性。那么底下呢是这个to generate bodhicitta six times each day in order to increase actual bodhicitta， 每一天去练习菩提心六次，让自己啊这个。让自己的这个所谓的 actual bodhicitta 啊，那也可以说是这个行菩提心这一部分能够不断的增加啊，透过练习啊。Even if we cannot actually produce bodhicitta, we should say the ritual words six times every day. 啊，如果说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升起菩提心，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可以做的是每天呢、啊。做这个六次去念诵这相关的 这些 prayers ritual words 这些仪轨啊，或者是说这个经文啊的六次。If one has the time, this should be done with the meditation. 好，那么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你光是念诵不够，你还要加上禅修啊。所以我们每天做六座瑜伽的时候，早上做三座，就傍晚的时候做三座，或者晚上做三座。那我们是几分钟就把它念完了，是吧？甚至一次的话，大概三分钟，恐怕三分钟都不到就把它念完了。那么这里讲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还要加上禅修啊，每一句啊都要去禅修一下，都要去观想一下。那么这样子的话，做一遍啊，大概两个小时啊，做一次，那么这个早上做三座，就做到下午两点。当然，恐怕一般人都没有这种时间了。第一次这个花长一点时间，然后接下来两次就很快的就念过去了。这讲说，你如果有时间的话，除了念诵，除了念这个 prayer， 你还要做禅修。By making this effort, we may be able to produce bodhicitta for a short time. 那么透过这样子练习啊，可能我们这个怎么讲啊？你偶尔会升起一下菩提心，升起一下菩提心。So, however, it is not enough just to produce bodhicitta. We must not lose it. 光是升起还不够啊！你要不要这个忘失它，不要这个吃掉它。So even that is not enough. We have to increase it. 不要失掉它也不够，要更进一步的去增加它，增强它。So therefore, this topic has two subsections. 那么底下这第二节里面又分为两个。又分为两节，第一节是什么 ？Not giving up your development of aspirational bodhicitta。第一个是什么？不要放弃啊，你这个愿菩提心的一个练习。好，不要放弃你去这个发展你这个愿菩提心。When we take the vows to produce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we promise never to give up our desire to attain Buddhahood.Until we actually attain it. 当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前面上个礼拜我们不是念，你受菩萨戒的时候，基本上一个是你不要这个不是你这个升起练习这个愿菩提心的时候，有分为受戒跟不受戒。你可以受菩萨戒，你可以不受菩萨戒，但是行菩提心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受戒，因为那牵涉到。这个戒体里面有很多这些要实际做的练习，那这里就讲说，当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啊，有关于要升起这个愿菩提心啊，这个时候我们当时是有承诺啊，承诺说我们绝对不会放弃要成佛去利益众生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愿。So,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bodhicitta produced through the ritual must always be present. 虽然那个时候在受戒的时候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承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这个菩提心啊，时时刻刻在这个所谓受戒的这个仪式过程里面，那么它一定要一直出现，一直在你的心里面。Tha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beginners. 好。对于初学者而言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的。In the beginning, especially, it takes a special effort for this thought to arise. 那么对于初学者而言的话，甚至啊，你光是要想起来，说我要赶快成就利益所有的众生，光想起来这个想法，你都需要特别的努力，都需要花很多时间。Most of the time, we will not have this thought. When we eat, sleep, or do other things, it will not be present.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呢，我们都不会，心里面都不会想到愿菩提心。这里举的例子啊，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甚至做其他事啊，这菩提心都不会出现。吃饭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吃饭，眼睛永远看着盘子里面最好的那块肉，想到说这个应该是我的，那么从来不会想到说哦，这个应该给别人、给其他人吃。同样的，在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啊。我不想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比如说这个上捷运看到那个有空位，就想到说赶快走快一点，你看到很多人都走得很快， 都想要赶快去做那个，从来没有想到说看看周围有没有人需要做，这是一种证明了、啊。我们时时刻刻其实都是在想着自私的这些目标。那么所以呢，这里讲说大部分的时间呢、啊，我们都不会有这个怨仆的心的，尽管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心里面想了，而且也做了这个承诺啊，我们永远不忘失。所以呢，在这里讲说这个therefore we try to produce it six times during the day and night， 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心里面都没有菩提心了，所以我们就要透过这个每天做六次的练习啊，早晚各三次啊，来提醒自己，来让自己心里面在那个时候、啊、稍微有一点菩提心的这个影子。So 这里讲说 giving up does not mean that bodhicitta is not present。那么这个 giving up 前面讲的说这个字啊，这意思是什么？是说不是说菩提心不在啊？啊 ，giving up is to take the vow and later decide that you cannot do, keep it。好，这个 giving up 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你已经受了那个戒，但是后来你又觉得你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你要放弃。You deliberately go back to on your word.To help others and decide to attain something just for yourself， 也就是讲说，你放弃了你的这个誓言了、啊，因为在誓言里面，你曾经发愿，你要利益众，要这个赶快成就来利益众生。那么后来你觉得你自己做不到，因此呢，这个时候你又回到你原来的这种想法，只是追求自己的自私的目标、啊，这个叫做 giving up。So a variety of conditions can discourage one so much that one reaches the breaking point and gives up. 那么底下这一段讲的是说，在很多情况之下，会让我们啊几乎要放弃菩提心了。One may dishearten about how many sentient beings there are, and that they are so crude physically, mentally, and verbally.第一种状况是什么？这个你想到了，哇，有这么多众生，现在有六十亿了，再快一点就再几年又变七十亿了，这么多众生，而且众生大部分的众生都是什么？都是很 crude， so crude， 啊，我们讲说很粗鲁 ，physically， mentally， 跟 verbally， 身口意三方面都很粗鲁。想到这样子的情形，就想到说，哇，那我怎么能够去把他们通都？都做到离苦得乐，算了，放弃了，还是先照顾我自己。这个时候，这是一种例子，一种情况是让我们放弃菩提心的，或者是什么 ？It may be depressing to think about the very long time it would take to help all of them equally。另外一种情况是说，哇、哦，要帮助这个几十亿的众生呢、啊，这个人道的众生呢、啊，要花多久时间啊？而且你还要这个所谓平等的来帮助他们，这个要花多少时间？想到这样子自己就泄气了，或者是 one may be daunted by the difficulty of accumulating immense amounts of merit and wisdom。 另外一种可能情况就是说，你想到说，哇，要花多少时间三大阿僧祇劫去积聚福德资粮跟这个智慧资粮，想到那个头就痛，算了，我还是去睡觉算了。那么这个也是让自己啊这个心灰意懒的一种可能啊，或者是什么？When you contemplate these things, you may think this is impossible. This is not for me. 所以当你碰到这些情况，那么想到啊，这个真的是很难呐、啊。算了，这个不适合我。So to prevent this, we consider the vows of giving up. 为了要避免啊自己发生这样子的一种状况，这时候我们要去什么 ？Consider the vows of giving up. 你要去思考这个放弃。他所产生的过患。 Giving up this vow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negative actions。 所以这里就讲说，如果你去舍弃了这个菩萨誓言、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所有重罪里面最重的之一。The sutras contain manyteachings about the bad consequences that result when one gives up bodhicitta from the heart. 那么在经不同的经里面、啊、就有很多例子、啊、就是说你如果放弃了菩提心的话，从心里面放弃菩提心、啊、那么这个是会招致什么样的这种恶果，这在经里面有很多都讲。 So it is far worse for a Mahayana practitioner to drop the bodhicitta vow than it is for fully ordained Hinayana monks or nuns to break one of their root vows. 所以比较之下，那么你说这个 Hinayana monks 这些小乘的修行者 fully ordained 受过完整的戒的，受过完整比丘尼戒的这些和尚跟这个比丘尼，他们破了他们的 root vows， 破了他们的根本戒啊，比丘的根本戒之一，或者是比丘尼的根本戒之一，这个是很重的一个不善呢、啊。那么，但是跟那个比较起来的话，一个大乘修行者如果放弃了他的菩提心的这个誓言呢、啊，这个结果是更严重。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呢，中巴大师啊，在这个摄诵里面、啊。这个《波尔经八千论摄颂》里面就引了底下的几句话。Despite practicing the ten virtues for eons, if desire for your own Hinayana arhatship arises, you have a moral fault. Your conduct has degenerated. Losing bodhicitta is a heavier fault than the Bodhimoksha downfall. 好，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练习这个所谓十善业、啊、你已经练习了几个 eons 几劫了，然后当然积聚了很多资粮，但是在这个时候啊，你心里面产生了另外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你想要自己成就，自己从轮回中解脱啊，你想要成就你的阿罗汉果，这个 Hinayana 的阿罗汉果。如果这个念头产生了，那么这个时候 you have a moral fault， 你就这个造作了一个这个所谓的道德上面的一个过患。这个过患呢，下面是什么？ Your conduct has degenerated。 那么你这个前面那个几劫啊所去累积的这个造作十善业而形成的这些资粮啊，都衰损了，不衰损，因为你这样子的念头，要追求自己解脱的这个念头产生了，那么你前面所积聚的那些资粮全部都衰损。所以最下面这个结论是什么 ？Losing bodhicitta， 那么你失去了这个菩提心呢、啊？这个结果要远比你破了一个别解脱戒的这个内涵呢、啊，要来的更严重。别解脱戒我们也讲过，比如说这个在家居士有别解脱戒，那么这个比丘、沙弥尼这些都有别解脱戒，但那个别解脱戒只是针对我们这一生而设定。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讲说你菩提心，这是一直到你成佛都要护持的，这个是什么？这是生生世世的。所以你如果失去了菩提心，你破了这样子的一个戒，那么这个结果要远远的比这个你破了别解脱戒的戒条要来的严重的多。因为一个是一辈子的事，一个是生生世世直到成佛的事。So Hinayana practitioners vow to refrain from negative actions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in order to attain their own emancipation from samsara. 所以这些小乘的行者，小乘的修行者，他事实上对这个戒律啊非常的慎重，身口意三方面，他们很注意不要去犯戒。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追求他们自己啊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从轮回中解脱。So they are very careful not to kill, not to touch certain things, not to eat certain things, to avoid sensual pleasure, and so on. 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啊、那么他们事实上非常的小心啊，不杀，不这个不饮啊，不这个怎么啊，不吃什么是某些东西。目的在哪里？目的是 不要破戒。所以对他们而言的话，你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破了一个这样子的戒，那么破了一条根本堕、啊，那么这是非常严重的、非常大的一个不善业。所以呢，有这样子的不善业，那么当然就没有办法得到解脱了。So the practice of the 10 virtuous action is also part of the Bodhisattva ethical conduct.But even if a bodhisattva has practiced the 10 virtuous actions for millions of eons, this ethical discipline will be severely damaged if he or she desire Hinayana Arshaship after having taken the bodhicitta vows. 所以对于这个大乘的行者来讲、啊、你去修这个十善，实际上可以累积很大的功德。这个修十善，而且是这个所谓大乘行者的一个戒律之一、啊、你要修十善去避开十不善。所以对于一个大乘的修行者而言，他哪怕他这个啊修了几百次几百劫的这一些善业，但是当他的脑子里面出现了一个他要追求自己的解脱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以后，那么他所累积的这一些善业通通都报销了啊，通通都衰损。这是刚才念的这一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他把自己曾经受过的菩萨戒这个戒体啊放弃了，想到的是那我现在我还是努力来追求我自己解脱，这样比较容易啊。如果是这样子的想法的话，那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做了非常多的这些善业所积聚的资粮，那么都受到衰损。So conduct is primarily mental. 那么底下就讲说啊，这个我们虽然说什么做了这些不善业啊、业行等等，但其实啊，都是指的是这个内心啊这种意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层面。If one has self-centered goals, every activity is Hinayana conduct. 回到前面，如果你是有这些所谓自私的目标的话，你想到只是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好的结果，你所有的 activity， 你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善行、啊、基本上都是 Hinayana， 都是小乘的这个行为、啊、Wanting emancipation for oneself is selfish. It is the Bodhisattva's worst enemy. 好，这里格西再次强调一遍、啊、你如果只是追求自己的解脱、啊、这个是什么？这是很自私的，这个是从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讲的、啊、所以追求自己的解脱、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菩萨，也就是说菩萨行者、啊、最大的敌人。菩萨行者不会只追求自己的解脱，他一定是追求所有众生的解脱。So if a Mahayana practitioner is selfish, he or she has lost the religious conduct of a bodhisattva. 假设一个大乘行者他是很自私的话，那么事实上他就不足以、啊、被称之为一个大乘行者，称之为一个菩萨行者。他 lost 他的 religious conduct、啊、失去了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修行这方面的这个所谓的业行了、啊。Therefore,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Bodhisattva ethical conduct is to resist selfish thoughts and not to lose bodhicitta. 也因此、啊、对于一个大乘的行者，对他的这个所谓 戒律这方面的来讲、啊、最重要的一个面向是什么？就是要你要去抗拒自私的这种念头。然后呢，要避免、啊忘失这个菩提心。换句话讲，回到我们刚才讲过的，你要时时刻刻、啊、从早上起床开始想到的都是怎么样能够让其他的众生有利。而如果你心里面想到的是说、啊、你做这些事情给自己得到什么样好处，对不起，你这些尽管是看起来是好心好意做的事情，都是Hinayana， 都是这个小乘的做法，这个不是大乘的做法。 So if someone has bodhicitta, even if he or she engaged in activities forbidden by the Pratimoksha vows, the special bodhicitta vow is not that damaged. 那么这里下面讲的一个是特例啊，如果说某人他已经有这个菩提心了，他已经证悟菩提心，所以当他在做一些行为啊，这些行为是别解脱戒里面所不许的，不许。那么这个时候尽管他去做了，他不算犯戒，从大乘的戒体来讲他不算犯戒，而这给我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好的解脱。所以在这别解脱戒里面讲说，杀盗淫妄酒不能喝酒，我们偶尔就要喝一点酒，然后就找到一个例子，因为我们有菩提心，所以我们可以喝点酒，不是不会破戒，这是骗人的。不能因为心里面想说我是这个大乘行者，所以我可以这个无所谓啊，不是这样子。因为这里面到底你是不是真正的证悟菩提心呢、啊？不是你说了算的。所以这里讲说，这个 even if he or she engages in activities forbidden by the Pratimoksha vows， 啊，这个别解脱戒里面所不许，那么。但是作为一个大乘行者，而且他是证悟了菩提心的，他是具有菩提心愿菩提心的，他可以做这些行为而不算是犯戒。So whatever is done while keeping the bodhisattva vow does not make one lose the key to the perfection of ethical discipline。所以呢，当你自己一直护持着这个菩萨戒，菩萨这个戒体啊，那所以。而在这种情况，你这个你去做了一些行为啊，这后面，在这个是什么分号还冒号，波折号不叫什么号，但这里面举个例子 ，even indulging the five sensual enjoyment， 好，这个仅哪怕是你是这个在这个所谓就是这种五官这方面的享乐、啊、你有的时候啊，五种感官的这种享乐、啊、你哪怕有的时候去做这方面的事情、啊、但是只要你保有这个菩萨戒，你都不算是这个有衰损啊，你就不算是有衰损这个在这个戒这个所谓的戒律这方面你不算是有衰损啊，这个但是请注意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啊。对于大乘行者，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现在自称是大乘行者，我们随便什么都可以做，反正我们有这个有菩提心，你真的有没有菩提心不要骗自己，对。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你还是要去很严谨的去护持这些这个种种的这些戒体啊。我们把这句念完了，我们就告一段落。所以下面 the same sutra continues. The wise understand the perfection of ethical discipline remains even if bodhisattvas enjoy the five sensory objects, because with the thought to attain omniscience for others' sake, they have taken refuge in the Buddha, Dharma, and Noble Sangha. If we give up bodhicitta, we will wander a long, long time in the lower realm. 好，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刚才引的这个句子啊，就讲说这个 the wise 的智者，他了解到怎么样？了解到说这个这些菩萨们尽管他们 enjoy five sensory objects， 他们在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些方面去享受，或者说去有的时候去纵情一下，这个 wise 智者不认为这个是犯戒，不会把这些菩萨们的这样子的行为当作是犯戒，因为怎么样？因为这些菩萨们他们是时时刻刻的有菩提心的，就是他的心里面时时刻刻的有这个要赶快成就正等正觉来利益所有的众生。而且另外一方面，这一些菩萨们 他们是皈依过三宝。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尽管他有的时候他去所谓的这个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官这方面去做一些这个看起来不是他应该要做的，从这个从别解脱界的这个角度他不应该去做的，但是有的时候他去做了，可是对于智者而言他不认为这个是犯戒，他不认为他们是犯戒，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是这个证悟菩提心，然后他们是这个皈依三宝，同时心里面时时刻刻想的是要利益众生的这样子的这些菩萨修行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不是在这个犯戒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念到这里。好，这一部分呢、容易引起这个误解啊，要各位要去想清楚一点。